各位天韵舞春风的观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首词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这首词的作者是中国文坛上的奇才苏轼。苏轼字子瞻，自号东坡居士，是四川眉山人。他博学多才，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和画家。他的文章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，他的词更开创了宋词中豪放轻旷的一派，对宋词的发展影响极大。他的诗词歌赋几乎都是顺手拈来而又富于真情，因为东坡的天分高，锋芒毕露，所以常常因为文字而得罪别人，在他的仕途上多次被贬谪，并不都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。而他的人生境界，在宋神宗元丰二年时，因为文字狱在乌台入狱百日之后而有了极大的转变。他的性格情感也因为乌台诗案而得到了磨练，渐渐成熟纯净。经过这一难后，他的光芒内敛也养成了他的达观胸怀。在文学上，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大多是被贬到黄州时所作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词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这首词写的是什么呢？汹涌奔腾的长江水不停地向东流去啊，在悠远的历史中不知道送走了多少英雄人物。旧时军营的西边，据传说就是三国时周瑜战胜曹操的地方赤壁矶。在那里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高插入云霄，汹涌的浪头猛烈地拍击着江岸，滔滔的江水卷起了万千层的白色浪花。在这样地灵人杰的锦绣河山中，不知孕育出多少英雄豪杰啊。想当年的周瑜，在小乔刚刚嫁给他时，那样的英姿焕发，睿智不凡。赤壁之战，他头戴如巾，从容地摇着羽扇，在一片谈笑声中，指挥着水军将曹营的万艘军舰烧为灰烬，神游于昔日三国的古战场，止不住感叹自己这个多愁善感的人， 一生中的时光都蹉跎掉了，如今早已头发斑白，回想人世间所有的事，都是如梦似幻。哎，还是对着这明媚的江月洒一杯酒，把自己的满腹豪情与千古英灵分享吧。清代词论家许久曾说，东坡的词自有横槊气概，故是英雄本色。而其中最具有这种英雄气概的代表作，恐怕要推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《赤壁怀古》了。这首词是北宋词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，也是宋金十大曲中的第一首。东坡自到黄州之后，汉百姓打成一片，很受爱戴。这首词完成后，黄州百姓就广为传颂，并说这首词是他应长江江神之约而写的。传说中的长江江神是个落地秀才，非常喜欢诗词歌赋。听说大才子苏东坡到黄州来住了，心中非常高兴，充满了期待。到了东坡生日那天，大家正在赤壁矶头吟诗唱和，热闹非凡时，江神就变成了一个白衣秀才来见东坡。一见面，江神激动非常，道出了万千的仰慕之意，并祈求为他做一篇诗词。东坡爽快地答应了，并约定内容以长江和赤壁为题，明日午时交卷，地点就在赤壁矶头。可是东坡一回去，就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一直到了第九天，都没有将诗词送过去。等到第十天的午时，这时正是晴空万里呢，地方百姓忽然奔走相告，说长江涨潮了。只见江水掀起一片滔天巨浪，遮天盖日地涌来，一直冲到赤壁矶下。这时江边的良田一瞬间都变成了一片汪洋了，可是午时一过，江水又哗啦哗啦地退得干干净净，那些被淹没的田又露出来了。神奇的事儿可大了，因为那些被淹没的稻田和农作物都丝毫无伤呢。从此之后，每天午时，江水都会准时地涨到赤壁矶下，午时一过又按时退走。地方百姓的心中都很纳闷，水灾又不像水灾，倒像是在传达什么讯息呢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就是江神在要诗词啊。一晃一年过去了，第二年东坡生日时也在赤壁矶头宴客。这时高朋满座，东坡意兴风发， 酒过三巡后，忽然江面卷起大浪，几丈高的浪头猛烈地向赤壁矶扑面而来。东坡看着这风起云涌的大好江山，忆起曾约定为一位白衣秀才所作的诗词，立刻提笔一挥而就，就是这篇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刚写完时，正当大家正在集结赞赏这篇作品的雄伟气魄，忽然从江中跃出一条好大的鱼，一口将那张写着词的纸衔住，随即钻回水中去了。紧接着一瞬间，水就退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一天，东坡兴致高昂地喝醉了，夜晚就睡在宴客之处。到了半夜时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江神穿着紫袍玉带来见东坡，对他说：多谢学士以词相赠，小神感激万分。学士大作气象万千，豪迈雄浑，自当传颂千古。小神无以为报，就把这床和枕头送给学士吧。说完做了一个长揖就走了。第二天清早，东坡醒来看见自己睡觉时用的床和枕头都变成了石床和石枕了。后来百姓为了纪念东坡，就在这里盖了一座亭阁，名为醉仙亭，把床和枕头取名为东坡床和东坡枕。后人相传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睡在东坡床和东坡枕上，就会梦见紫袍玉带的江神正在眉飞色舞地朗诵着东坡的这首名作呢。所以一篇好的诗文不只会引来千古的知音共赏，连神都是念念不忘，永久传颂，赞叹不已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希望《天韵五春风》这个节目每次带来的诗词都能得到您的喜爱。如有任何意见，请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。也愿下次再见时，我们的身心都能更加的美好平安。谢谢收看，再见。